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准时的在空中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今天在这个节目时间里，我要和您一起学习的圣经是诗篇第八篇。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在这篇诗里他是歌颂神在人身上的计划，而且神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，就像神所创造的日月星辰，这些星辰经过了几十万年上亿年，发出的星光依然是灿烂完美，神是不会失败的。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，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。那么大卫王在诗篇第八篇里他提到了星宿，但是观点呢和那些个不信主的外邦哲学家完全不同。不信主的人不是藐视神的创造，就将神精美的创造说成了进化论，结果他们不认识神，自己也很苦恼，因为这一辈子都解释不清楚他无法明白的事。但是大卫王我们看，因为认识神敬拜神的人，就算他提出的疑问都不是怀疑，而是出于谦卑。大卫知道创造如此浩大宇宙的上帝确实是顾念我们，他也知道关乎我们的每一个细节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是谦卑是傲慢，甚至荒唐。所以挑战众星根本毫无意义，反而我们要赞美创造我们和宇宙万物的神。所以在我们每日的灵修祷告里，不要忘记感谢我们亲爱的天父，要赞美主敬畏主，更要以谦卑的心来感谢神给我们的爱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的神竟然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当然我们要天天称颂神的名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诗篇第八篇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感谢神顾念我们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第六十二篇十一到十二节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
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在这篇诗里他歌颂我们的主，他一开始就歌颂我们的主，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他开头说了，结尾也这么说。当世人正在亵渎神圣名的时候，大卫却看见了神的伟大，而在惊奇中他欢呼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是在全地如此的美，是何其的美。诗人大卫实在找不出更适当的词句来表达父神的荣耀、父神的尊贵、父神那荣耀的真实的价值，他只好说何其美。然而神的荣耀尊贵，那个何其美是布满了全地。这就叫我们想起了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他说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只是可惜被造的人玷污了神的美好计划、完美的目的。但是大卫在这篇诗里，他好像不提这个，他只提神美好。到了结束的时候，他依然说神是何等的美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诗篇第八篇里，我们看见神他的愿望、他的计划，因着那一位末后的亚当主耶稣来了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对付了罪恶，并且得胜了一切。神的愿望在主的身上已经完全实现了，因而爱我们的神因他爱子的宝血，我们可以与天父相会，又可以彼此相爱。可见天父在他的计划里，在他所命定的道路上是一直往前去的，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打岔他的计划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，他的名在全地真的是何其美。大卫的称赞也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向神的感恩称赞。从我们信心的眼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将来全地万民都会顺从我们的神，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要彰显于天，整个的宇宙也都在彰显神的荣耀。在旧约的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六节，称颂我们的主说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的所有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其实神到底有多荣耀，今天的我们也弄不清楚。我们只知道神确实荣耀，但是呢，神到底有多荣耀，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测透他的荣耀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将会看见，是清楚的看见、认识、明白神的荣耀。那个荣耀的一天，就是当我们回到父家，在父的宝座前敬拜他的时候。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认识神的伟大呢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节，他清楚地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那么既然是叫人无可推诿，那么为什么人们没有全部都敬拜他呢？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在罗马书一章的二十一节说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所以人们不是没有看见神的创造，而是因着愚昧的心忘记了穹苍的奇妙。大概只有孩童才能够看到天上的月亮星星，编织许多美丽的梦，年长的人因为知道这个星光是百亿光年之外的星星，早就失去了童年对星星月亮的遐想。但是诗人的心眼并没有被这个世界的尘嚣所遮蔽，他的信心使他看得更清楚更远，因而他用敬畏的心就看见了神 彰显在天的荣耀。只是令诗人不解的是，那位尊贵荣耀远超诸天的神，怎么可能在时间空间之外，竟然会顾念我们这些低微的人呢？所以诗人说，人算什么？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它指的不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它指的是一个必死的和脆弱的人。诗人又提到世人算什么，这个世人指的是亚当之子，当然就是我们这些人。人有一个卑贱的本性，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神给我们一个高贵的品质，只是罪使我们变得如此的丑陋，既脆弱又必死。可是人有野心，这个野心呢，就是想为自己制造一个伟大的形象，就因为有这个想法，反而表现了我们是个觉得自己卑微的人。当人们在追求不朽坏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我们会朽坏，正是因为人不能够耐久，人其实有什么可夸的呢？随时会遭遇各样的天灾人祸，一个小小的瘟疫、刀兵、海上的飓风，无论是火山爆发、地震的摇动，都能使我们随时失去一切，进入坟墓。所有的钱财都带不进坟墓里，当然更带不进到天堂里。而富人的死与穷人的死是一样的，最后身体都是归于无有。所以人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但是只有一点我们可以夸口，那就是虽然我们软弱无力，可是神却爱了我们，还保养顾惜我们，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。这一位创造天地陈列星宿的神，就是永生的神，他竟然看顾我们，付出了最大的代价，最高的表现。后来救主复活了，他借着不死的生命，就是那永远的生命，使相信他的人也可以和他一起进到荣耀里去。我们也因他得着永远不死的生命，因此原本是必死的脆弱的世人，就从必朽坏的变成了不朽坏的。问题是人的基本观念、思想的立场究竟应当是什么呢？不外乎是对神对人的看法以及相对的关系。所谓的宇宙观，也就是我们不但要相信有神，而且信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，那既是创造者，就是管理者，也是持有者。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，是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至于我们的人生观呢，那自然应当将人看作是神所造的，那就要完全的依靠神而生存，一切的生活行为还要向这位创造者负责。所谓要负责，就是应当要做我们该做的事，像敬拜神、侍奉神。当然这个道理也是全部圣经的基本教训，我们只要谦卑的看看天和地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怎能不敬拜神呢？说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明天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金龟堂。